大家晚上好，今天是4月2号周五的晚上，放假了，清明小长假开启喽。然后呢，这个清明小长假加上连头带尾总共3天，其实呢只放1天，对吧？那么正好带上了周六周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多休息1天。那清明节嘛，当然是要扫墓啦。这两天也是，我觉得老祖宗好牛逼啊，清明时节雨纷纷，每一年清明都下雨，太厉害了。对，然后各家可能像我们家已经该扫的墓都扫完了，因为现在扫墓是要预约的。
对，
然后如果听众们家里边不知道这个事儿的，要去扫墓的，赶紧看一看啊，联系一下这个公墓的就管理部门什么的，预约一下，否则可能会不让你进门的。对，因为疫情防控的问题啊，原因在那边。然后我们呢今天想做一个清明的特辑，但是呢我们不讲鬼故事，因为有一年我们讲鬼故事听说很多听众吓着了，虽然我们讲得很开心
不是
听众吓着了，
你们俩
对听得又嗨又怕，还有半夜里边打开听的，这个纯属自虐，不怪我们啊。那我们今年就不讲鬼故事了，坦白说我从小到大知道的就那几个故事，多也没有
了，讲完
了，
对
对
对, 对，
多也没有了，就一次性的啊。然后今年呢我们想聊聊什么的，其实原来我们今天也是要聊一个话题，我们想聊一个清明特辑小长假攻略等等，后来想想呢就临时的8:30左右的，我就跟他们俩说咱们换一个吧，从扫墓开始说起，聊聊咱们的这个亲情啊，血缘呢、啊、还有我们自己选的朋友啊友情这一块，因为我们聊过爱情，也在讲影视剧的时候聊过一些亲情啊友情，就涉及到的时候稍微聊了一下，没有主题性的去探讨这个问题。那咱们也都是30多的人了，人到中年，那么小时候呢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亲情和友情，长大后又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肯定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对吧？年少的时候懂得太少，长大了之后觉得自己懂得太多，所以呢很多时候在这两种关系当中，可能友情对于我们来说更清晰一些，因为朋友是你自己选的，血缘是天然的，有的时候它是个天然的 bug， 躲都躲不开，对不对？然后也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关于亲戚的段子啊什么的，那今天咱们不是来吐槽的，我们就纯单纯的聊聊天，聊一下这两种关系嘛，也算是中年人的一些生活心得吧。 OK， 那我们当然讲到亲情讲到血缘肯定是先要从父母开始说起了。
对
对，父母的与父母的沟通和相处，我说实话我觉得是门艺术。尤其是像我们三个都是单身人士嘛，我觉得还蛮好的，早上和圈圈都是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我是一个人跟我爸相隔一站地铁的距离生活的其实都是属于他们俩是一起一个屋檐下，我是属于住得很近能互相照顾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我们肯定对亲情这个跟父母相处这件事情有不同的心得嘛，那咱就聊聊呗。反正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爹妈，没有别的了，对吧？但是跟父母同一个屋檐下，我相信他们俩肯定也有很多苦水毕竟寄人篱下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就让早上先说说吧，你有什么沟通的方面的技巧，或者说有一些经验相处上面的一些心得能够分享给大家呢？
其实我技巧和心得不都是你给我支的招吗？就是其实
你付过咨询费吗？
没有没有没有，咨询费从来没付过啊。我
是免费的是吗？你
对对对，免费的
动用了一个专家，我的天。
对，因为老森啊他出的好多招就特别实用你知道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别人帮你出主意的时候，你把它变成自己的可能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技巧，因为毕竟人是不一样的。好就好在什么呢，就我爸属于白羊座，就是没什么脑子那种，所以对付他也足够完了我又开始吐槽，
白羊座是例行公事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种
什么脑子
傻白甜，你知道吗？其实比较好对付。嗯、你要像老森他爸那种双子座啊，哇塞，我就觉得这个你得是斗智斗勇类型的，跟星座是真的有很大关系。
那圈圈他爹是个金牛，也很难对付，
也很难对付。对，确实是跟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而且我跟我妈比较有默契。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妈已经帮我挡了很多不必要的生活上的一些个烦恼了。但是呢，就你也感觉得出来，就最近这几年，就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出面的是越来越多了。我就今年在此之前，我要给你们吐槽了嘛。那清明节你知道吧，又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其实特别简单，放在咱们这代人身上都不叫问题。就比如说那个几点集合，对吧？
嗯，
然后你要不要在祖坟附近的那些个亲戚那边去打一晃？回来去哪吃饭？这都叫事儿吗？你坟都上了，这都不叫事儿吧？我就觉得、不行，你知道吧？这里面枝枝蔓蔓是非常多的，你就都特别绕乎人的那种，就是你去或不去，其实会有两个粒儿，你知道吧？哎呀，这个就。特别让咱这种年轻人啊觉得他们属于封建余孽的东西。就是我也没法说，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很微妙，就是你觉得可能是个粒儿，是个就是循例下来的那种传统，你要去遵循，但是其实你要是细想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那种感情，很微妙的感情，你去或不去其实是传达了你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一种态度、这个你往深了说，可能就有一种权威性的东西在里面了、所以呢就又很复杂了，又啊，我就觉得咱中国人活得真挺累的，就那么回事、对，
那心里有十八个弯儿。
是的是的，
就不能直说嘛、
不能直说。对，在咱们这儿可能就是一个结论，我去或不去就两个选择，各占50%。但不是，有的人选择去，但是选择去的理由跟你也是不一样的，选择不去的人的理由跟你也是不一样的。他不去的那个人未必跟这去的人就怎么说呢，就
说的
敌对关系。对对对对，所以就特别复杂。反正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我跟我弟弟妹妹嘛，我们年轻一代喜欢先去沟通一下，再去各自安抚自己的爹妈，这种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就觉着咱五个人以后绝对别这么麻烦了啊，咱们就是那个饭馆吃顿饭就完了。咱们说对对对对对，就是从长辈这边已经推到我们这一辈将来会怎么样。包括那天群里有小朋友不也说了吗，这个遗体捐献的问题，是火葬是土葬啊什么的、就是咱们虽然很年轻，都20-30岁了，但是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大家已经开始有下意识去想这个问题了、还有现在咱们国家也有电子的遗书库，就是你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都可以去留一个电子的遗书在里面，对吧？是有这种服务了，已经，就是你不定什么岁数，你都可以去写遗书，然后去修改你的遗书都是可以的，然后它是有一定保密的，或者说有一定法律效益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就证明大家对于死亡可能现在思考的比原来要多了，然后
更成熟，
对，百无禁忌的东西也会更多一点点。但是其实现在我跟父母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生死的这种态度还真的是两代人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上的一些个矛盾什么已经不是主旋律了，但是在面对一些个就是家庭的传统，然后家族上的人的相处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些个就是这种对待生死，对待传承，对待这种封建糟粕的一些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能也不能说叫矛盾吧，就是怎么做到互相尊重，其实我觉得挺难的，真的是挺难的。我只能在这儿吐槽，但是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还不能这样去讲，因为你这样讲会激怒他们，你还得润色，然后你还得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编瞎话，就有技巧性的，你知道吧？哎呦，我觉得真的挺难受的。
对，
因为跟你的价值观是背离的嘛。
那比方说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你的白羊爹你看不顺眼的时候，你会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我帮白羊爹吐那个啥喊个冤。
对，跟如果像因为你父母肯定是 不一定了解自己的孩子，但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了解自己的爹妈。嗯、但是呢，就是因为每是最亲近的、最亲的人嘛，所以你对他们的脾气啊、性格还是有一定的了解，肯定比别人了解的多。那遇上这种，比方说，其实你像，比方说像你们家扫墓，然后几位长辈各自都有心思，是吧？其实可能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扫墓。但在这中间呢，又要体现一个存在感和话语权的问题，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说白了，就是你得听我的，或者我不想听你的，但我又不愿意直说，我就很隐晦的跟你弯弯绕。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嘛，对吧？
嗯。
那像这个算是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吧，过年扫墓，对吧？平时其实
后不就五一了吗？不，没完，我跟你说，没完。
对，那。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的时候，如果遇上了白羊爸爸的不懂事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呢？有什么经验可以传达吗？
就虚心，就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吗？比较不改啊。
对对对，就其实我觉得他对我也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当两个人都到那个愤怒的临界点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退让嘛。当然，现在相对来说。
嗯，
就是我退让的会越来越多一点，看似是我退让的多一点点、嗯、其实到最后还是得按照我的道走，就是我到现在都觉着没有拗得过子女的父母，
嗯，
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是想要一种情绪，就是老三说的话语权嘛，你要听我的，
嗯，
其实你给他一个姿态的时候，就是那个事儿是不是按照他的想法去办，没那么重要，真的，嗯，没那么重要。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啊，可能也是就是我身边不幸的例子特别多，所以我爸我妈可能看到这种不幸的例子的机会比较多，他们就不太想去逼迫我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跟老三也讲过很多这个事儿嘛、
嗯、
对吧，就是有得抑郁症的、嗯、自杀的，然后就是有离婚的，我觉得离婚都属于比较好的，你还能再去找、
嗯、
再去寻找。
离婚是好事儿啊，
离婚
重新开始人生啊，
对
吧？
但是因为离婚然后就是变得更不幸的更多一点点、
嗯、
而不是说我离婚了、
嗯、
我就找到了幸福那种，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就不会去特别的强加给我、
嗯、
就是想让你按照你的道去走啊或什么的。而且我觉得我爸我妈有一点好处，就他们两个人一直的那种夫妻的模式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我妈就没怎么上过班、
嗯、
一直照顾我爷爷奶奶嘛，然后之后就顺利的退休，因为他们以前干的是化工行业，就能早退那种，然后我爸就一直在外面上班，他现在退休了才在外面上，他就一直外面疯跑，那就包括昨天也是，昨天老晚才回来的，就我都睡了才回来不着家的那种类型，所以呢就可能达到了这么一种平衡吧，就你可能见的也不是很多，虽然在一个屋檐下，就我也喜欢出去玩、
嗯，
而晚上十点我才回来，所以呢我回来那么好，他们也睡了，就是你看着是住在一起，其实真真正正交汇在一起时间并不多，我是周末上班、
嗯、
他们是平时上班，你说我们七天我们能碰上几回，不就都在家里晚上吃晚饭这么点功夫吗，
嗯，
对，所以相对来说啊，我觉得是一种很和谐的一个状态，就是跟我现在的生活、
嗯、
跟我的生活作息是达到了一个平衡的，这个每个人肯定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真的是啊，我觉得就是那个相远臭近，就是你远了他会觉得你好，他不常见面，一个月见不了几次面他就觉得你好，回家来就打电话，我妈就问那个丸子在不在家，我爸管我起外号叫丸子嘛，就丸子在不在
因为你圆嘛，
圆，对对对，
火锅是吗，
对对，丸子在家嘛，在家的话就问我想吃啥，就带点回来，有时候带烤羊腿啊，带羊肉串啊，这不又到季节了吗，嗯
嗯，
又到了马上吃烧烤的季节
了，你好意思今天吐槽人家
但我也给他买东西啊，就他这酒对吗，我不也从来没断过吗，不能这么想这个问题啊，小同志很危险你知道吗，容易出人命啊，
小儿对父母其实很好，我们每次出去玩他一定会给爸爸妈妈买很好的礼物、
嗯、
他自己不舍得买他也会给父母买的，
对对
对，其实就也就是说实话就是跟父母因为是最亲的人嘛，有的时候讲话可能就比较百无禁忌一点，有的时候跟陌生人或者跟朋友跟爱人讲话的时候会稍微有点忌讳，有时候也会去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啊或者怎样，但跟父母的时候可能张嘴就来了、
嗯、
后面又后悔了，不是有句话吗， 这个最亲的人伤你最深，然后最亲的人也受你的伤最深，
伤害，没错
对,
对，
是的。
但是不常见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还是搬出去，像老三这样的住得近一点点，哪怕楼上楼下呢，你能互相照顾，然后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安个监控啊什么的，尤其是洗手间多安几个扶手，然后那个门锁啊什么的，就你给父母把那个生活条件的便利什么的你都制定好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你能及时出现，其实就可以不要住那么近。
嗯，
你就想咱单身都这样，何况那结了婚的跟公公婆婆爹妈住一起的，真的就是真挺难的啊。就是有时候跟朋友坐在一起你去聊，他们有时候也不是故意去吐槽或者是怎么样，但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就大家其实观念不同啊，尤其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不一样，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彼此都要忍耐对方，对吧？也不是说什么年轻人忍耐长辈，其实长辈也万般的忍耐，
是的，
后这个下一代的下下一代，对吧？他们其实也挺喜欢自己待着的，不太喜欢跟小孩在一块儿。只不过咱们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这个父母不但要养大你，还要养大你的孩子。这个说实话挺惨的。其实从早儿的讲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道理，就是咱们成年人的亲情，就是要学会与父母保持距离，对吧？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不但是你的，也是你爹妈的那个独立性，同时呢给彼此留一些空间，对吧？不管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生活方面的，彼此留点空间，然后呢让父母感觉到你自己有独立自保这个能力，他们就会有安全感，是吧？就
对，没错。
对，咱们长大了以后就是努力在实现这个目标，就是父母可能像我们尤其单身的啊，像崽儿不愿意结婚的拒绝的，其实就是我就要一个人待着，那爹妈怎么去对你放心？说实话就是要看到你有足够生活为自己好好生活的能力，他看到了他也就放下执念了，
对,
对吧？OK， 那圈圈呢有什么心得体会分享一下？
那个我就觉得我父母对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可能也是我一直没有什么就是那种青春期之类的，就反正我也没有很叛逆过，就大家属于适应性很好，但是小时候适应性很好，我觉得人是这样子的，人这辈子其实是在找一个平衡的过程，然后你小时候可能会觉得你真的没有叛逆过，但是长大了以后就慢慢的开始觉得哎好像那个属于自我那个东西就开始长起来了，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互相斗争的一个过程，你终究还是要变成一个自我的话，自我的嘛，极少数人就是一辈子就是能够一个样子和父母相处的，就是你在社会上经历过，然后你那个独立的人格慢慢长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争取你的主权了，说白了，但是争取主权这个过程就很痛苦，因为如果你去的其实那个时候会更容易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应激没有那么大，但长大以后去争取主权，你在外面可以相对轻松一点，可是你回家其实是没有那么轻松的，就是你第一你要觉得父母对你有这个养育恩情在里面，然后你也觉得那就是他们以他们的方式在为你好，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方式就是你没有那么想接受，但是你又不得不接受，可是有时候你会真的很烦，就是这种不停的在冲突，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一点界，过完界之后你还要克服你自己的这种怎么讲，愧疚心理，就是这个平衡是很难调整的，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小的时候可能早一点离家吧，不是说离家出走就离开家，有人讲这个东西叫做什么亲缘比较薄，其实也未必，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这种就是跟性格相关的，如果能够离开脱离家脱离父母然后去独立的那个地方生存，当然你可能会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是少一点的，可是这对你的就是人格独立和你的这种个性形成是未必没有好处的，但是相对来说你可能受的苦受的罪会比就是跟着父母久的孩子会多一点，但是你的独立性会强一点，这个东西是必然的嘛，你距离远了然后你受到他的关怀关爱就会 怎么讲，父母这个手长够不到，所以说你就必须得自己去做这些事情，这样，但这样的话就锻炼你的独立性和独立意识，有点像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养过，就是或者是成为身边朋友养过这种宠物猫猫狗狗这一类的，特别明显。如果你看人的时候你不觉得的话，你看猫和狗很明显，就是如果这只猫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刚生下一两个月就跟着就被送人了，就是或者卖掉了给别人了，跟着人长大的，还有那种就是跟着母猫长大到三四个月的，就是那种猫，然后再去送人，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猫的性格都会不一样。当然先天会有一部分，就后天的话，你会不会和人相处，你的相处方式，然后你的这个性格，就是这个怎么讲，可能就会像跟着母猫时间长的小猫，就相对来说性格更温顺，然后那个情绪也更稳定一点，因为它的应激比较小，就是相对来说环境生长的环境和这个就怎么讲，动物之间的气味，它是对它的那个这个生理上是有安抚性的，所以它也没有那么恐惧周边。但是就是很小的时候那个小猫，如果它性格好那就是好，如果性格不好，这样主人也不是太会养的时候，这个猫就会呈现出一种孤僻，然后和人交流的不多。因为猫本身大家会觉得哎呀它就是一个很孤僻的动物，其实也不是，就你对比之下你会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人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这辈子可能怎么讲，离家远的人会羡慕父母身边的人，父母身边的人也会羡慕离家远的人，其实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吧。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是真的是作为成年人不光是说你个子长成啊，身体长成啊，是你的内心世界也要长成啊，它是必然有一个冲突的。父母从年轻变老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这个感受也没有你那么从容，他们也会恐惧，然后可能慢慢的就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有时候觉得父母是很明理的，在你身中是无所不能的，慢慢变得哎，觉得有一天他们也变老了，就是觉得甚至有时候觉得他们是不可理喻的，但其实不是的，就是这就是每个人的转化过程，只不过就是你们俩的角色兑换了而已。所以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上就是没有什么标准，也没有什么对错，就只是说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父母相互理解，而不是要以一种应激性的方式去站在敌对双方的那种角度去考虑问题就好了。我就这种感觉，就不停的调整嘛，因为你说完全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
OK， 那我就根据圈圈说的，从我的专业角度提供一些方法吧，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就在跟父母相处当中，我有一个心得，就是要自我暴露，暴露一些隐私秘密分享给父母。其实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我说我其实不喜欢别人跟我讲秘密，为什么呢？我也要讲个秘密给大家听，这样子呢大家才会
大家都有安
全
感是吧。
对，所以呢我跟父母一开始沟通就是相处的方式也是就是跟我平时是没什么区别，就是不太愿意把心里话掏出来，比较沉默的那种方式，可能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后来因为我学这个专业的关系，那我要去这样引导别人，那我就慢慢也去学习说要自我暴露。就以前咱们老是说跟父母要报喜不报忧，对吧？但是父母心里是知道的，他们也是过来人，你在这个世界上闯荡，你怎么可能只有好事没有坏事呢？但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给父母说不好的事儿，说怕他们担心，可是你不说他们更担心。所以适当的跟父母去讲一些秘密，哪怕这个秘密你要掌握好尺度啊，不要跟祥林嫂一样没完没了的，就是你挑一些杀伤力没那么大，但是父母又会觉得你讲了之后他们有一点担心，但是又相信你可以处理好的这种小秘密分享给他们，对吧？这个时候呢哪怕你的生活你自己处理的特别好，可是有的时候呢咱们也就假装跟父母讨教一下，说爸爸妈妈今天我遇到这个事儿了，你们看看我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这是一种非常讨人喜欢的沟通方式。 虽然很需要大家花一些时间精力，可是我觉得爸爸妈妈是值得我们这么去做的人，对吧？还有一个呢，叫做登门槛效应，在心理学当中，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跟父母交流的时候啊，比方说你看到他们的某些生活习惯已经不太符合当下的社会了，比方说过于节约或者怎么样，对吧？那或者你要去改变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其实人的价值观是最难改变的，他们已经固守了几十年了，但是你明知道他们，比方说有些父母他不舍得扔掉东西，特别是冷菜冷饭好几天了不舍得扔或怎样，其实你就很难过，心里面就是为什么，就对自己有种挫败感，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拼命的赚钱什么的，我也没有亏待我的爹妈，可是他们就为什么要虐自己呢？就孩子有时候会因为这些事儿跟父母去吵架的，对吧？明明都是好意，父母不想浪费钱，孩子希望父母过得好，都是好意，可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很暴躁，然后失去了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沟通失败嘛。那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登门槛效应，也就是你要他改变一个大的问题的时候，你先从小的地方开始突破，谈条件嘛，对吧？你们这个做不到，没关系，那我们就换一个他们相应要付出小的代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让他们去改。但是呢，有一个相反的叫做拆屋效应，那就事儿大了，就是你本来对他们只有一个小的要求，可是你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要求的时候，对方永远不可能接受的。为什么？超出了对方的承受能力，这个是最可怕的。也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孝子女啊，明明自己没有能力，爹妈也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但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比方说想要在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生活条件蛮好的，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办到，所以呢就逼着父母要掏出老本来棺材本来为你做什么的时候，这种是最可怕的，这也是我们绝对禁止不提倡的，对吧？就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对于不满，就对父母或者说也可以应用在其他关系上，比方说对自己的伴侣或者说自己的朋友同事，其实都可以用啊，就是咱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都是会遇到令人失望的地方的，因为你自己也是不会被别人绝对满意的，那别人在你眼中一样啊，对吗？因为看不顺眼是最正常的表现了，就是哪怕对方做得很好，可是你可能也会有一瞬间失去理智，就会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干或者怎样，到最后哪怕你同意他，可是你也要经历一番自我搏斗，对吧？那么当我们去对待对方的那种让你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对方有一些做法，甚至于说你自己的一些做法给你带来了挫败，带来了不好的结果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也通过心理学研究啊，有拿那个伴侣的幸福与否来做个举个例子，比方说幸福的一对伴侣，他们会倾向于用非常积极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直线球，共同的目标是把这个坑迈过去，对吧？哪怕中间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他们会采用非常积极的方式去解决。但是那些非常不幸的夫妻呢，那么他们就是用到非常非常消极的方法，冷暴力啊，打架呀，互相攻击啊，羞辱啊，对吧？甚至于把气儿撒在彼此的家人身上，孩子身上，那就是非常消极的方法，那就不对了。所以无论我们与谁相处的时候，其实还是要用积极的方式去解决的，因为你回避或者逃避都是没有用的，只会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坑，对吧？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一定的程度上咱们要跟父母相处的时候要冷处理，就是接着上一条说的，你总是会在对方的身上找到让你不满意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或者对方的一个做法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突破你的底线了，但因为他是你的亲人，你没有办法跟他老死不相往来，那这时候我觉得冷处理一点，保持一下距离，大家互相冷静几天， 咱不是提倡冷暴力，而是冷处理。对，就这个时候不要说非常积极的，一定要去吵出一个结果来，真的没有任何的必要。你可以跟对方说，你看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你和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那这样咱们冷静几天，彼此的冷静几天，咱们约定一周后我们再来谈它，再来聊它，可以吗？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还有呢，就是移情作用，就是咱们的爹妈呀，他们那一代人挺苦的，就是我们的爹妈像都快70左右的人了嘛，其实他们那代人，你看，50年代生人，刚刚解放，那时候特别穷，后来呢又是自然灾害啦，又是文革啦，然后呢，那时候他们书也读不上，是吧？就没有机会去接受好的教育等等，然后呢，也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啊，见过最卑劣的人性，对吧？去过地狱的人啊，那一代人是，所以他们身上有很多，就像早上一开始说的，有很多的让你无法接受的东西，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们的普遍的价值观。那在那个时，在他当他们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不是边缘，而是被淘汰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就像早上说的，他可能跟父母发生矛盾的时候，父母到最后还是会让他的，那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中间肯定不乏早上会去用很多的方式去解释、说明，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给他们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那我的方法可能更好一点，我们来看一看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是要去付出很多的耐心的，对吧？也要去忍受一个争吵的过程等等，这个是我给大家一个怎么说比较好的方式吧。我觉得我也在践行当中，我能说得出来，但是我不一定能完全做得好，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用这些方式去解决问题。其实真的是不仅仅在家庭当中，在社会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反省很重要，可是过度反省很不好，但是呢你完全不反省那就更错得离谱了。还有呢，就是对待我们的长辈的时候，亲戚你可以疏远的，可是爹妈你不能抛弃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去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呢？那你就要不能够把他们的那个时代背景给抛开，你甚至不能够把他们的这个文化的程度给抛开，你要综合的去考虑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那我有没有好的方式去让他们接受呢？而不是一味的争吵，就一定要赢他们。我觉得在家庭关系当中，赢是最没有意义的。
是的。
对，对，不要逼着爹妈一定要为我们妥协。更多时候，就像我和我父亲相处，更多时候是我在妥协，但我的理念只有一个：他老了，所以我长大了，
对，
我应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在里面，哪怕他做错了，我也会让这个事情冷却下来之后，不是吵架，只是冷却下来之后。再跟他去沟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们是亲人，哎，你这样做的话是不是过于理性了？但你知道吗？就是在亲人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理性。对，是吧？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嘛，被你伤害的人，被你伤害的最深的人，可能就是你的父母，而伤害你最深的人，可能也是你的父母。因为彼此都是不设防备的。对吧？然后你伤害他或者他伤害你都是易如反掌，因为你们彼此了解，特别熟悉，知道你的软肋和死穴在哪里，一戳就中。然后你彼此伤害了之后怎么办呢？就是可能就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反抗了，我就只能自己哭啊，或者就父母也是在那边痛哭流泪，就觉得哎，为什么的孩子就这么的不能体谅我们，就这么不懂我们的心呢？那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觉得，父母为什么这么不懂我呢？他们养大了我，他们应该是最了解我的人，他们怎么就不懂我呢？对不对？但我觉得 这个时候就咱们就需要一个东西叫理智，爱护、孝顺、包容、理解，它都是建立在理智上面的，它是一个理智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感性的产物，对吧？
嗯
，OK， 那我们聊一聊下一个问题。聊一下这个什么样的亲戚是你会主动疏远的，或者说亲戚做了什么样的事儿是会让你主动疏远的呢？咋儿？
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其实我那天咱聊的时候我不也说了吗，我总说哎呀我不喜欢这种人，我不喜欢那种，我还发现不喜欢的人还挺多的，但是总结下来之后就不喜欢贱人。就是犯贱的人我都不喜欢，这个贱人不是就是咱们经常好朋友开玩笑互相称对方为贱人，称自己为贱人的那个贱人，就真的是很贱的人。然后他可能比较小市民，比较容易欲壑难填，比较没有人情味儿，就是可能展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东西，但是真的是一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这种人必犯贱，就让你羞耻于与他为伍的那种感觉的人，我不喜欢。对，因为你朋友的话，你肯定会把这种人筛选下去，但是如果你的亲戚是这种人的话，这还真的是挺难避开的。
亲戚是不能筛选的，
对，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发的是什么牌就只能攥在手里面，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只能疏远他们，
疏远，对，或者是哎呀我觉得相敬如宾的话我可能都很难做到，就是就你就
相敬如宾是人家是个正常人好吧。
对对，就他也敬着你嘛，对吧，他也敬着你，但是一般来说贱人不是这种的，贱人是有便宜就要上嘛，啊哈，就是叫懒什么制造困难也要占这个便宜的这种。把别人拉下来自己爬上去登天梯嘛，咱们以前看霸王别姬，不是霸王别姬，狮王争霸，我一想到霸王别姬了，他狮王争霸对吧，去抢那个狮王的牌子的时候，不都是先把别人踢下去，自己往下爬吗？这种比较惨烈的东西，其实在生活中还挺多的。咱们上班的时候，你会遇上这种同事，这种小人，然后你可能能换份工作。然后你如果学习上碰上了这种人的话，你也会毕业嘛。然后朋友的话，你可以把他筛选掉，但是如果亲人是这种的话，你真的是很难规避掉。就包括咱聊的时候不也说，我们老三说一年就一次上坟，是上坟就一次，那五一十一过年你别得见面吗？
不见呀。
哎呀，对，就挺难的嘛。
人多有人多的问题，人多人少有人少的问题。
对对，尤其像大家族喜欢聚会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那种弯弯绕绕或者比较龌龊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多的。就是咱们以前看大宅门为什么对吧，看大宅门这么的感同身受，就是因为那种大宅子里的东西其实在这种小家庭里面也是存在的。就你别看就只有三五户人，就是这个三五家人在一起对吧，因为咱们爷爷奶奶一般也就生了三五个，也不会特别多，也是会有这种东西。哎呀就挺难受的嘛，因为咱不想继续走东家去，但是父母的想法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会觉得这种血脉亲情就是那种比较古老的这种联系是牢不可破的。对，但是在咱这儿，咱可能就是已经接受这种文化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咱们又都是独生子女，咱可能把血缘看得没有那么的重，因为社会的分工已经变了，社会结构变了，这个是最最根本的一个原因。然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不一样了，就是以前咱会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真说句实在话，你现在死家里面邻居都不知道。对吧，所以
近邻不如远条狗对吗？
对对，你狗也不行，没法报警。
有
的边牧可以的。
他还得能出这屋子嘛，对吧？
哎，你小看他们了。
你还去教他们开门，教他们打110。
有的狗可以的，把你拖出去就知道了。真的真的，这个还是分智商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就是 社会问题已经完全都不一样了。亲戚我真觉得是这个世界上特别难摆脱的一种你不想保留下来的一种社交方式。
但有的时候可能就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点，他们做好了，你又会很感动。
对，没错，就是好的亲戚你就会觉得特别好嘛。你就包括我也是，就我的舅舅姨家的钥匙我都有，我不用跟他们打招呼，我可以直接去他们家里面吃睡呀吃饭什么的都行。所以就是这种就是你可以收留你的地方就也会让你觉得很温暖嘛。但我不会就去了，对吧？我不会去。
没事，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家的电子锁的密码。
密码
你也可以来。
对对对。
但是你得买机票。
没错没错。包括我特别好的朋友也是。
下飞机还得先隔离。
不用不用，来上海不用隔离。
对，上海不用隔离。我特别好的朋友也是，他们的信用卡密码我都知道。就因为你关系特别近了嘛。你会就像老三说，你会共有很多秘密。然后。就包括上学的时候也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就以前赶作业的时候不经常就是我帮你写写你帮我写写吗，就会字体练的都一样。
不会，我都是自己做
的。我觉得我很过分是吧？
我觉得我宁可不教，我也不会跟别人这样互相换作业。
就是朋友之间嘛，就特别喜欢练同一种体儿，也不是说就为了赶作业去练，而是关系比较好。
你这种跟我小时候有个朋友是一样的，我小时候最讨厌跟人一样，不管是不是朋友，什么都不能一样。
不是你自己写作业的时候肯定是自己的字体啊，但是有些东西你去练的
是
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跟人一样的东西我都不喜欢。
那是，就但是比如说就是考试的时候卷子上没写名字，老师一写让你写一千遍的时候，那不就是他模仿你的名字的写法。
什么老师举报
你们老师
一千遍要人命吗？
我就写过。天哪，
你小时候是干了什么事儿了？
就是卷子写完了交上去没写名字嘛。
早上小时候就是个熊孩子在老师眼里，你知道吗？
谁说的？
现在是个熊老师是吧？
我记得早上说过，就老师跟他们家特别熟，所以呢，他爸妈他一有尾巴一翘，他爹妈都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奶都知道，因为我跟我爸是校友，我们在同一个小学上的。你就想一想，我爸以前就很有名，特别调皮捣蛋嘛，经常找家里来。然后后来我爷我奶特别受不了，想说你爸就总让他院子门口喊，他妈你还让他院子门口喊。其实挺要命的。
对，是的。那好，咱们从亲戚一下子扯到了童年，我们把话题转给圈圈来。圈圈讲一讲什么样的亲戚你会主动的疏远呢？
其实亲戚这东西吧，你说在中国这个人情文化下，有了你嫌烦，没了有容易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真的是就是这种，哎呀，你好，觉得大家都在就是来回串门什么，你家没入两口人也挺奇怪的。可问题是呢，其实有真的有那么多人的话就很累，你能从初一串到初七都不带停的。我们家属于就是人口比较精简的那种，然后加上尤其是老一辈，就是祖父祖母啊外祖父外祖母都不在了以后，就是走动的更就比以前会更少一些。然后我们就有同事是那种就真的是七大姑八大姨一大堆，然后他们家的家风也是那种，就但凡逢年过节有个什么所谓的传统节日，他就提前三天开始备货，然后备到我们过完。当然要是我就会觉得很疲惫，但是他就会乐在其中，也不是乐在其中，就是他觉得已经成正常的习惯了。因为他们家就是那种你像他们家那个大舅的孩子在国外，然后呢就是所以他们大舅家的事儿呢，就平时就是他们这几个在同一个地方的孩子照顾。然后呢，但他大舅平时就是说他们来郑州上学的时候，也是大舅帮着做了好多事情，所以就是互相换，你知道吗？就是亲戚，比如说就近照顾原则，就是这样的。说是其实亲戚其实就是一跟父母差不多的一个角色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关系下他比父母还亲，对他来说那个就不是一个赚亲戚的负担。但是也有很多家庭就不是这种，就纯是我可能两个孩子都就是夫妻两个都在外地工作，过年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其实也挺想歇歇的看看爸妈，但是回去了就开始做亲访友，然后就共展示。 这种就会比较麻烦，很容易引起夫妻矛盾。所以我觉得亲戚文化这个事儿本身就，反正我是挺烦的，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我真的就挺想在家待着放个空。别说亲戚，就是连外头吵嚷一脚，就挺烦的。但是怎么讲，父母那一辈他们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因为相对来说那个年代交个朋友也不容易，而且很多时候，尤其女性啊，交一个朋友之后，结婚之后就以家庭为中心了，就是很少在朋友之间能够长期的交往下去，不像我们现在，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年纪大了也还可以有什么姐妹出来聊一聊，他们那一代人真的是很少会这样子，所以就是姐妹啊这种亲戚啊对他们来讲就是很大的社会构成的比例。虽然我们今天尤其80到85前这一波孩子很多单身，就是那个叫什么独生子女嘛，然后就没有兄弟姐妹，有也是隔着就是什么姑表亲姨表亲的这种会比较多，不是那种完全亲生的，有的时候像早这种成长在一起的也没有那么多比例，我觉得有一些就真的就是独生子女，可能对这种兄弟姐妹的感情真的不如对朋友对邻居对同学，所以这是根据文化衍生的我觉得。然后什么样的亲戚你会敬而远之？我觉得我年纪大了以后对什么亲戚都敬而远之了，我觉得
经典
我是因为觉得人生活到最后就是开始做，我现在觉得慢慢的就是开始做减法了，我承受不了那么多太过于喧哗的东西，我也不需要那么多。人生到最后你觉得你值得的，然后你愿意去承担的人真的很有限，因为你和任何一个人去交往，你要付出的并不只是说那个人的关怀，就你能得到并不只是说对方对你的关怀对你的照顾，你也是要付出感情去培养和去
相应的。
对这个其实是对现在人来说很稀缺的资源了，就我们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无限的社会关系里面去，能够留给自己那些东西已经很少了，这个东西是非常珍贵的，我不可能去跟每个人都分享。所以不管是亲戚朋友什么的，这都是已经有定额的，而且这个额度是在减少的。所以就是说成年人就是越来越难以交朋友，难以完全信任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消耗的比小时候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也懂得什么是真正
吃过的亏太多了，说白了
对什么是真正能够值得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愿意把这个事情留给更珍贵的人，更值得的人，而不是说普遍撒网人人都一样。
那当然是我的话，我觉得什么样的亲戚我会主动的远离。第一种就是信任，比方说听到别的人不相干的人的闲言碎语来质疑你的那种亲戚，我觉得这种就是连基本信任都没有。那血缘关系难道是个 bug 吗？答案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生活当中也遇到过，就是某个长辈他听别人的议论或者怎样，这世界上长舌妇还是很多的嘛，东家长西家短，天天坐在一块就聊这些，然后他今天评论你，明天评论他，对吧？其实呢他们也会被别人去嚼舌根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让人失望的是，就是你家的长辈听到了这些话的时候他会来质问你，这些话是真的吗？你真的做过这些事儿吗？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背叛了，因为这是我小时候的感觉。我一直觉得亲戚跟亲人跟家人是不同的人际关系嘛，亲戚他至少是有很，这个亲戚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跟你是有血缘的，有一些人不是，比方说你跟伯伯是有血缘的，但是你跟伯母不是，对不对？但是你跟伯母生的孩子又是有血缘的，就是很神奇嘛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些不管是有血缘还是没血缘的人，他对你不是说哎，这是我们家的孩子，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嚼舌根呢？就像我姑妈有的时候，因为像我这种大龄单身的，有时候我到乡下去，在我们那老宅那边就会有一些老奶奶老爷爷坐在一块，就哎，这是谁家谁家的小孩啊，这么大年纪不结婚啊，什么什么的呀，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就经常会这样说。当然你不能说他们有什么带着什么恶意，他们只是说生活当中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了，他谁都要嚼， 他不屌你一个。但是像我姑妈听到了，他会上去跟他们吵架的。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呀？你们了解小孩吗？你们不了解，你们胡说八道什么的，就会跟他们吵。但是也有的亲戚他就会说，就会站在人家那一方，就会觉得，对啊，我也觉得，为什么他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结婚啊？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那碰到这种亲戚的时候，我肯定是拜拜了您嘞，都不是疏远的问题了，就老死不相往来，对吧？就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就像圈说的，我的时间精力也很有限，我也人到中年了，我何必要在这种事情上面去浪费呢？对吧？我把好的东西，好的情感啊，把我的理解包容给更值得的人，不行吗？是不是？因为主要是我们从小到大摔过的跟头挺多的，尤其你在亲戚朋友身上吃过的亏是最多的。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在情感上有所保留的人，变得很保守，就不太愿意打开心扉去接受谁。但一旦接受了，可能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为什么？是我们自己选的，是你信得过的。你选定了他做你的好朋友的时候，可能跟我们年轻十七八岁的时候选一个朋友，那个代价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他这个朋友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我这个价值不是指他有多少钱啊，而是他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地位、那个位置，你对他的信任，他给你的安全感等等，这样的价值，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是过于。在就是我觉得亲戚之间闹翻很多程度就是钱，就是这样的。至少就是在我眼中，就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亲戚，我是肯定不能接受的。啊，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亲戚，就看到比较穷，同样都是兄弟姐妹，然后看到你有钱，他就对你特别客气，拍你马屁，抱大腿；然后看到你没钱，他就对你不冷不热的，甚至于你的小孩去叫他一声，他都不答应那种。那这样的亲戚我看在眼里面，哪怕我是被他们拍马屁的那个人，我也不会理他们。我就觉得为什么呢？大家都是一家人，你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对吧？这是另外一种，就觉得，哎呀，亲戚这样的存在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没得选，你出生之后自带的。就像有时候有时候跟朋友什么聊起来，我就说，你知道你自带的东西啊，可以称之为赠品。那你的赠品里面包括什么呢？你的父母、你的亲戚，还有你的朋友，对吧？那有些东西是可以选的，有些是不能选的。那对于不能选的那些，你关乎于你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人际关系，以及怎么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所以我是觉得，就像我们家其实属于亲戚关系好的特别好，不好的不是特别不好，是理都不会理。就我爸爸和我都是这样的人，就有些亲戚可能我们觉得这个人确实不怎么样，我们就十几二十年，可能三十年到死都不会跟他来往了，就这样的。我觉得这样挺好，挺亲近的。虽然旁人听来可能觉得你们好冷酷啊，是不是？为什么做事儿怎么不太讲人情？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当中，过度的讲人情啊，对彼此的伤害都挺大的。有的时候干脆一点啊，保持一个比较大的距离，说不定大家彼此都舒服呢，是吧？ OK， 那我们继续讲讲下一个问题。我们来聊聊现在的你啊，认为朋友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你更愿意与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呢？在儿，
我觉得朋友是特别必要的一个存在，因为我现在可能就是私人的时间大部分都是留给朋友的，就是就像亲戚啊什么的，弟弟妹妹啊什么的，他们都上班了，都开始上班了，然后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大段的假期啊，我们就一年约这么一次出去旅游，我每年都要跟我妹出去旅游的，就是肯定也会有这种比较亲密的这种时间在一起嘛，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留给朋友的，留给不同的朋友，聊各种不同话题的朋友，对，就是你就是刚刚你们也说，很多朋友结婚了，有孩子了，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这个不是说是拉远你跟朋友关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你要创造条件绝对是能见的。我现在就几乎跟这些朋友就都吃中午饭，因为我觉得我工作其实哎，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其实白天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上班时间是非常少的，而且一般就是约其他朋友不都单身的都约晚上吧，那我中午的时间就可以跟这帮结了婚然后晚上又要回家的朋友去吃午饭，然后我又比较自由，所以我就就近呗，就比如说都在同一个区附近工作朋友，那么我们就小范围的几个人聚一聚，保证一个月吃一次吧。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随缘，可能两个月吃一次，半年吃一次，甚至一年吃一次，后来发现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还是很有话题聊，因为你这个东西真的你得坐下聊，你才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隔阂是近是远。因为在此之前我不吐槽过我一个朋友嘛，每次吃饭我们都是集体吃，单独吃一次饭的时候哇塞会发现你三观差太远了，以后我再没跟他单独吃过饭。但是有的人呢你会发现就是中午那点时间根本就不够用的。就是他虽然也结婚，他也聊他公公婆婆聊孩子，但是那个话题你愿意参与进去，你知道吧，就话题度还是很高的，大家不是说在吐槽一个事情跟祥林嫂似的一直在发泄，不是，就是还是就是聊着聊就扯到了社会现象跟这个就是这个封建糟粕的问题上了，就寻求一种能够让双方或者说是让所有的人都很舒服的一种解决方式，就是这种良性的谈话，然后你就很愿意去参与嘛。所以我们就发现就有些朋友啊你还是愿意跟他去在一起玩的，那我们就定好了每个月吃一顿饭，大家轮着请客嘛。对，然后我觉得就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我更愿意跟这种有共同也不能叫共同话题吧，就是大家就是价值观三观比较接近的朋友，就是你生活可以是不一样的，你的生活状态可以是不一样的，但是就你们的性情一定要相投，不要坐在一起也话不投机半句多啊！这种朋友真的是，我觉得可以说是自然筛选。我不真的不是故意要疏远他们，我特别不喜欢把朋友丢在半路上，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肯定你们在此之前，不管是上学的期间还是工作的期间，你们交流的时间很久，可能要超过十年，像咱这个年纪嘛，肯定都是十年以上的老友了。然后你肯定会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甚至于说和他的父母啊、他的老公啊、他的家庭啊，你特别了解。但就是因为近况并不是很了解，对于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啊，或者说是教育孩子上的很多看法，大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生活状态毕竟是不一样了，工作环境也不一样，他接触的人跟你就完全不一样，就特别容易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的三观。这个真的是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跟一些人完全没有隔阂的，但是在工作的十几年坐在一起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一起聊下去，他带的工作环境跟你完全不同，接触的人也不同，他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我也不说他的问题大，我觉得我的问题也很大，比如说我就是很热爱自由嘛，我坐在一起去聊的时候有些朋友就觉得你这种工作状态太好了，有人就觉得你大姐你靠谱吗啊，你说你什么都没有，然后而且谁叫都随叫随到，你老了怎么办，谁对吧，就你需要人的时候别人能不能随叫随到，就是那种
为什么要想那么远的事儿，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会有一种结果论你明白吧，就是他先想的是你能不能收回这个回报，但是在我这里我觉得就是大家一个平等的交往
投资回报
不是在投资，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很高兴的一起玩一玩，能伸出手的帮帮忙的时候也不是说这是个投资的事情，对，就你就完全你会发现你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我觉着还是跟父母其实差不多的，朋友也是需要花费时间跟精力，就是全江刚刚说的嘛，就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我是属于那种愿意跟人去沟通交流的，就包括咱们在群里聊天也是，大家经常发现我就聊一聊人就没了，那可能我就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还拿着个手机一直在发发发啊，只有跟老三会这样啊。我们出去的时候也是拿着手机聊天，对，就是真的。
你这么一说，显得我很奇怪，你知道吗？
我也很奇怪呀，咱俩不就经常是坐在同一张沙发上问他吃什么。就已经习惯性的了，咱的惯性就属于异地，没有办法，你下意识的去找这个人就是先拿手机，对。
那也不是，我跟谁都这样，其实，
嗯，
就是不是说不愿意正面交流或者怎样，就是可能就是觉得、
习惯了，对，
那个反射弧比较长，
但是咱二仔的沟通是很顺畅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就是你要找到一种你舒服、对方也舒服的方式，就是你只要想去找，我觉得都是能找到的，对，就是。哎呀，不要放弃嘛，嗯，不要放弃，嗯。
那有没有觉得我们长大了，就人年纪大了之后，就对友情这方面就更加的挑剔了呢？就是不太愿意去轻易接受一个人，就那种，就看不顺眼的，索性就不理你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好像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包容。
对，现在就觉得，哎呦，不行就不行嘛，对吧？
嗯，
就那种。也不太会说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掉的那种状态已经出来了，其实，但这个跟我们上一代人完全不一样，相反的，上一代人是任何的人际关系他都比较珍惜，因为他们抹不开面儿、
啊，没错没错，
对吧？我们就显得有的时候在可能在长辈的眼里，我们就属于比较自私的人，就是那种
比较冷漠
啊、但我们觉得那个叫自我，但是他们那个他们觉得你是叫自私，因为你好像不太念亲情，不太念旧情，
对，
你也不太看人家面子或者怎样。但有你在年轻人眼里，就是你有个性，就是不同的人群对你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对，但是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
开心就行了。对对对，先别想这么多。
那圈圈呢？圈圈，耶，不见了，掉线，
掉下去了。
好吧，那我也是说，其实我跟小儿的想法是差不多的，一样的，就是我其实小儿我也说过嘛，我年轻的时候在友情这件事情上吃亏是比较多的，因为我至今我都是一个相信感情的人，就算你在朋友身上吃过很多亏，哪怕那些人其实没把你当朋友，就是想跟占你便宜或者怎样，我年少的时候属于那种非常耿直的人。就是那种太爽，就是我用我爸的话来说太爽气了，所以就容易吃亏。有些人就是觉得你家条件挺好的，你也挺有钱的，就来占你便宜了。也就是，所以从小到大，我的哥哥姐姐或者我爸都会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呢，我长大了之后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年轻的时候是不明白的，就觉得人家都愿意跟你交朋友，你们聊的也挺好的，人家为什么要害你呢？就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然后屡次的，就比方说借钱，人家借钱不还你啊，然后你去要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有借条吗？我真的遇上过这种事哦，而且金额不少哦，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他，可是他会跟你说我没跟你打过借条，你有证据吗？真的遇到过这种事，那个时候我内心那个感觉可能很奇怪，不是愤怒。而是有点凉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挺失败的，瞎了眼了嘛，这是。但是也因为我是读法律的，我也知道没有这个借条，我这钱我是拿不回来了，所以呢这个人就进入了我的人生黑名单，这辈子也回不去了，就这样。那经济上肯定是受到损失了嘛。但还有就是说，比方说就早上他们因为认识我很久了，我也跟他们吐槽过，比方朋友大学同学妹妹来上海，然后上海没有别的人的同学说拜托你照顾一下我妹妹，然后当这个妹妹因为跟别人发生很多矛盾无家可归的时候，借房子房东都把她赶走的时候，说哎，我能不能在你家借宿个一两天，我也说行啊，那你就住吧，结果人家一住一年赶都赶不走，就这种就是抹不开面，就我觉得我也有这方面的缺点，我也在慢慢的学习，到最后还是我爸去赶走的，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不是说要我没有收过他一毛钱的房租，甚至于还去帮他倒贴水电什么的，他不给你结账，就是账单来了他不理你，那没办法我们自己去交，就到这种程度。后来我的同学还跟我来了一句说哎，你早就应该跟我说了呀，他就在家也是这个样子的，很自私的一个人，你早就跟我说就行了。我心想我他妈是你让我叫我照顾他的，回头你说我没有早就跟你说，那难道我早就跟你说你就能把这个事儿处理好吗？你就鞭长莫及的在外地，对吧？从这些事情上面就是真的是人生当中的大亏但我在我的概念就是经济上面吃点亏它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 同时他给到了我一些提示，就是当你真心诚意的对待别人的时候，如果别人对你是没有真心的，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你还要不要继续相信友情这件事情呢？还是会不会继续选择需要朋友呢？我的答案一定是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一辈子谁没有踩过几次狗屎呢，对吧？但大多数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很靠谱的人，从高中一起到现在的十几个朋友，大学同学，然后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一些朋友都是很靠谱的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毛病，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缺点，哪有完人的，对吧？
对。
但是相处当中也会吵架的，因为从小长到大打都打过，别说吵架这件事情了，但打过也就打过了就算了，长大以后还是能够互相理解的，有事儿的时候你愿意帮他，他也愿意帮你，所以我一直是相信友情的。哪怕有的时候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愿意给别人机会的人，就是哪怕这个人做的事儿我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但我会去考虑说他可能会有以下这些不得已，那我能够理解他的不得已的时候我会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去随随便便结束掉一段关系的人。所以朋友一定是虽然是你自己选的，但总有选错的时候嘛。你选重要的不是说你选对了有多高兴，重要的是你选错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会不会说因为一两个人你就从此不相信任何人了，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吧，对吧？也挺病态的。就如果你看错了人，我觉得不要觉得自信心受到了打击，怀疑自己的眼光审美等等，不要怀疑。为什么呢？不是你不对，是对方不对，是吧？所以还是要去与跟你有缘的并且你们能够互相欣赏的人做朋友。我一直觉得朋友是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遇到好的朋友那个概率可能不是特别大的。人生当中有知己当然是好事，但没有的话也不必抱怨，因为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会成为你的知己，但是朋友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听到功能两个字大家会觉得你好像很那个什么
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就是有的朋友在一起就是让你开心的，有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陪你哭的，真的是不一样。
是，
对，
我也愿意化身为不同功能的朋友去对待我的朋友。我觉得就是就很多事情真的两个人相处或者一群人相处的时候，你人嘛都是很复杂的人，很复杂的动物，对吧？而且人的变化都是瞬息的，瞬息之间就变了。可能一个决定你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别人会觉得你做的不对等等。那我觉得问题出来了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问题出来了你们愿意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解决它，对吧？跟朋友相处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就像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做事儿吧，我确实是看不上的，但是我觉得那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我觉得他做的没有问题，那 OK 我就理解他。同样的，有的时候可能我做的事儿别人也看不上，觉得你这人怎么这样，但我觉得如果在他觉得我的事儿做的他受不了的情况下他还能够去理解我，那就是真朋友。如果他觉得不行他要走了，那就拜拜了，您嘞，就这样，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缘分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
对，有的时候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感情可能就像一张纸一样，一个事情就能够直接撕毁，没有了，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更多的我觉得是要去反省一下，真的只是这一件事情造成的吗？对吧？圈圈刚掉线了，对于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你认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愿意和什么样的人作为朋友呢？
我那天看了一句，能听到吗？
能
可以
能听到。
我那天看到一句话讲就是说好的爱情是以仰慕为基础的，仰视为基础的。我倒不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 好的友谊，就是说是可以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友谊，其实是以互相之间能够互相包容为底线的，就是
那肯定啊，
对，就是怎么讲，有时候以前我们会觉得那个，价值观比较单一的时候，就觉得需要友谊和爱情一样，需要阳光的、积极的、向上的，其实不是这回事儿啊。事实证明，我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有时候你可能，我觉得我就是作为独生子女，这代感触特别深。然后就是跟兄弟姐妹其实没有那么浓，但是跟朋友会投缘这种事情就很重要。然后我是那种第一眼演员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如果我跟你第一印象不好的话，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就很难扭转我对你的印象了。如果我第一眼就是喜欢这个人，或者觉得这个人靠得住，然后很有默契，那我觉得我就很容易和这样的人走下去。当然也有就是，怎么讲，眼光
失手的
时
候，
对对对，而且
必须有，没办法的，
经常会没有办法。对，而且我好像就是说，我的女生确实，我跟思恩讲的一样，我的女生是比较宽容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反而这方面是容易吃亏的，就是。这个东西也是跟着你长大的一些经验吧，就是你会慢慢也调整你对于友情的要求和标准。其实我觉得友情是最没有标准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很自，就是很个性化，很自我。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可能从一开始的很兴致勃勃的有一些共同话题，到最后变得你们两个没有话题，不讲话，在同一个屋檐下也很舒服，不需要讲话，不是无话可说。想说还是能找到说的，但是就觉得那种默契已经到了，不用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也不会觉得就是不自然或者不舒服。我觉得那个就是到一个程度了。
坐一个沙发上用手机聊天，甚至不一天不说话，但是也没什么膈应的，
这有毛病吗？
这很舒服。
用手机聊天，对，就是那个氛围，它的气氛是一种，就跟家里一样，就是让人放松。然后呢你也愿意跟他讲，就是有一些你可能跟别人讲不到的话，然后你愿意跟他讲，就是好话呢好听话难听话都能听，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彼此吐槽，也没有也不是搞成苦大仇深的样子，就是见过最好的样子，也见过最坏的样子。可能我像这样形容，好多人说，哎，这闺蜜这个神奇的存在，就是与爱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我个人来说，就是见过最好的样子，也见过最坏的样子，然后也能听好话，也能听难听话，就包容度很高，但是时间越久，就是越不太介意对方，任何样子吧，我觉得就是讲个比较俗气的比喻，爱情是茶，友情是酒嘛，越放越纯。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和他在一起，在屋檐下，在空间里面，你是没有任何直接的情感交流的，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很自在。我觉得那个就是到一定程度了，就是说身心都可以达到一定默契，然后就是可以和那个人很自由的相互去沟通啊，不用去做一些什么心理建设呀，不用去打一些就是那个比如说就像一个陌生人打个电话一样，你还会紧张一下，或者心里还会有一个副稿什么的，这种不存在的。就虽然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相信你们俩的灵魂上是有默契的那个人就可以了。然后不是说
我问个问题，就比方说大家你们俩在跟很好的闺蜜相处，比方说一块出去旅游，对吧，住同一个房间，肯定就彼此之间会不会说，哎，毕竟是朋友嘛，然后会不会就是说有一些比较谨慎的，对，尴尬，比如上厕所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同处一个房间里的时候有一些怕，就是那种生活习惯不一样或者怎样，会有这种也不能称之为戒备吧，而是说会比较谨慎的处理这个相处的这个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能就大学住过宿舍，然后我其实也跟我 老婆两个人又一块儿一起租房住过，我觉得可能是习惯就已经养成了。我在我们家里也是，就我爸、嗯、我爸跟我妈那屋我很少去，
嗯，
就是就感觉就已经画完地盘似的了，就很少去。然后我跟我爸以前上班的时间重复的时候，真的抢厕所，我们两个每次打架都是因为抢厕所。
嗯、
就是他去我干爹那上班，他什么时候走都可以的，他非要跟你抢。我是如果赶不上火车的话，不就那什么？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能早起呢？那我为什么要早起了，然后在家里等那么长时间呢？就每次都要经过这个话题去吵架嘛？就你不能改一改你的作息嘛、嗯？就是不行。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上班时间越来越长了，我就肯定得早起了，反倒没有矛盾了，对。就是可能就是生活习惯就养成了吧。我是一个喜欢画地盘的人，就比如说咱们要是一起住宾馆了，就订好了床嘛，我是很少去别人的床上坐的。对，
嗯
嗯，就嗯，因为我经常跟老森出去玩嘛，老森也是这种人，就是我觉得咱一起出去玩，每次不都是特别快速把床分完之后，自己东西就放在自己附近，很少有人说这灿的哪都是那种。对，
嗯，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就跟自己的那个社交礼仪是有关系的。其实我跟任何人、
嗯、
我再好的朋友同处都出去旅行的话，大家住一个房间，基本上比方说实在订不到双床房了，那大床房，我们有时候比方我和卢卢住一个房间，或者跟崽儿住一个房间，我们是各挂一边的、
嗯、
哪怕那个床有2米长、嗯、但是就是中间没有可以再睡俩人
再睡俩人，对
对，就很怕说去打搅到对方，怕自己睡相不好啊什么的，就可能不像在家里面睡得那么肆无忌惮的，在外面反而会担心打扰到朋友，会就是说别瞪到他呀或者怎样啊，然后也会有意识的去让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变得好起来，就哪怕在相处的这几天内，可能本来一个人过的时候就大大咧咧的，随便怎么样都行，但是朋友在身边的时候会比较注意。我觉得其实这个倒不是说好像你跟对方是不是刻意保持距离，或者我觉得不是，而是就是一个你自己就是遵循的一个社交礼仪的规则，
下意识的、嗯、
对。其实我不是说只跟朋友这样，而是哪怕就是跟父母到父母家里边去、
嗯、
我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嗯、
啊，
对，我也是，我爸我妈那屋很少去、
这个、
他们那个床我也很少躺，就我连沙发其实都很少坐、
嗯、
就是我们三个人就吃饭那个座位是有讲究的，你知道吧，
就
我就特别喜欢拿个板凳
坐那儿，嗯，
对对，就喜欢拿个板凳坐在那个茶几那儿、嗯、我爸是一个喜欢坐那个餐桌上的人，就是他就是坐在凳子坐餐桌，沙发是我妈的，就我们仨就这个地盘都画得很清楚，就我很少坐沙发，那沙发对于我来说是个摆设，我也不坐餐、
嗯、
我也不坐餐桌，就我们三个人吃饭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位置。
所以不在一个桌上吃饭是吗？
不在一个，因为我们三个人作息不一样啊。
啊、
嗯、我们三个人作息不一样，我妈吃素，你想想吧，她不可能跟我们吃一个碗里，我让我跟我爸两个人吃，但我是那个吃得很早的人，我就是晚上差不多六点之后，我就不吃饭了，我爸6点刚到家，等于说他回来时候我已经吃完了，
嗯
嗯，挺好挺好，打不起来啊。
对，那圈圈呢，有时候你比方说跟菜花一块出去旅行，你会有这种刻意的一个维持一个礼仪的那个方式吗？
没有啊，已经熟到没有什么可以维持的了。就是其实这个一开始是会有的，一开始是，嗯，你难免会就是，尤其是那种短途啊，两三天、三五天这种，你是可以保持一个在别人心中的一个完美状态的。就你努力
一点，都不是说要保持完美状态，我的观点是我不要去打搅到别人、
嗯、
就这种、
嗯、
对、
嗯、
啊，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是跟一个家里的习惯和那个观念是有
嗯
就是天然的，你一个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说跟朋友或者跟谁，这个是教养问题，跟谁都一样啊、
嗯、
啊，这是个教养问题、啊、就是说最简单的那种常见的，就大家的探讨卫生间，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卫生间要不要关门的问题
啊，
我听过无数种，对啊，我们都要啊，可是有的就是妇女到我们这个年纪了， 你知道吗？如果是小时候十几岁以下，我觉得还都能忍受。我父母到我们这个年纪了，还是可以不关门的，就在一个屋檐下上厕所是不关门的。
啊，
是的，我听过，
在我们家从来没有发生过。
对，他，然后他就是那个，哎，他们家一直都住在一起，就三代就是都住在一起的那种，不是说没钱房子小，但是他就生活习惯，所以他儿子现在上厕所也不关门，就是跟他妈妈，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老爸就是睡觉穿那个睡裤三角裤也可以在屋里晃，你知道吗？
啊，
哦，然后他穿一个那种很贴身的透明的半透明的睡衣也可以在屋里晃，这种事情正常吗？人家觉得很正常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嗯，我觉得这是教养问题。
对，这个是生活习惯，因为这样问题，就大家尺度不一样，真的尺度不一样。就教育能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强求。但是如果真的是你和你的朋友两个人出去，然后你们会发现你们生活习惯不一样，这个时候是应该互相包容的。嗯，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每个家庭的生活习惯就都不一样。
那当然要包容了，
不然就是说你要提出来意见，你就是可以直接提出来意见。那我希望你上厕所关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不希望你穿得太暴露在屋里晃。嗯。即便你们俩是同性，你们关系很好，也并不是说我愿意看到有些东西。
对，我不想看到，说实话，
是
我也不想让别人看到。
对，
对，
所以就是这个尴尬，其实是与其说在放在心里，还不如讲出来。对，
是
你倒也没什么，但是如果我给你提完意见之后，你还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我跟我的朋友他们就是那种自然的默契，就不用讲，大家都
是啊。
守着自己的这个礼仪，我觉得这个礼仪不虚伪。我也听到过别人说，哎，你跟好朋友都这么相处虚伪，我说这个跟虚不虚伪没有关系，而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你不想打搅对方，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隐私的保护，对吧？就算真的大家住在一个房间里，酒店的房间最大也就四五十平吧，咱们也住不起套房，对吧？就普通的房间四五十平吧，那就空间就这么大，对吧？就有很多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注意起来，我觉得这是对对方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嗯，我是不
喜欢，身材好也可以，身材好也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跟身材没有关系啊。我也不喜欢看到女人裸体在我面前，
我也不喜欢女人裸体在我面前。对
对呀、啊，你们俩真是是一定要穿衣服的呀。当然，我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会这么裸体
在
我面前。
画展里面让我看到 ，OK 是可以的。可是现实生活里面，麻烦一下，我的审美不是这样子的。
对啊，是啊，就其实也发生过，比方说像以前，单位出去。单位团建或者怎么样，然后同事跟你其实从来没有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待过，是真的第一次。但是单位又不说给你一个人弄一个房间，就基本上两个人住一间，甚至有时候三个人住一间。我天，那是我觉得就是在坐牢的感觉，你知道吗？尤其是三个人一个房间的时候，我的娘啊，就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我格格不入。对，那种就是尤其像我们单位很多都是，比方说我遇到过，举个例子，有一次正好很有意思，我们两个海归，我和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是本土，就是本身是外地的，然后在外地上的大学，在本科在外地，然后硕博在上海，就这样，就这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和那个同事虽然大家都在国外读书什么，但人家在国外已经待了十多年了，就是也不一样，你知道吗？就各种不一样吧。好，然后三个人处在一个房间里，那三天呀，我的妈呀，就像地狱一样啊，就是那种
感觉，人生崩溃了是吗？
崩溃了，真的受不了。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还是说，就是你这种单位团建那是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自己选的，自己花钱旅行的话，肯定是要跟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吃得到一块儿，能够玩得到一块儿的朋友出去玩才是最舒服的。对，其实我们旅行只是一个小小的切面，这也反映出了你的交友观嘛。就你更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他不图你什么，你也不图他什么，你们彼此之间要的就是这一份默契。然后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跟朋友也说，如果你真的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找我呀，你这个时候不找朋友你找谁呢？你要朋友干嘛呢？我觉得这也是朋友的一个功能。
找警察。
对，警察也不会帮你啊，说实话，对吧？对，所以，友情的深和浅也是一门玄学。对，然后友情看上去很深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毁在一个转头的时候，一个转头的瞬间，友情就不存在了。咱们这么大年纪了，分分合合还是很多的呀。以前总是觉得越多越好，后来知道宁缺毋滥，再后来就明白了啊，原来人生是一个删除的过程，你不断的在删除一些无用的无效的关系，对吧？ OK， 那我们再来到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聊天已经做出了结论，就是血缘是没得选的，但是朋友是自己选的。那么对于当下咱们快要走进四十大关的这个年龄，离得也不太远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你觉得是友情更重要还是血缘更重要呢？早同学，
都挺重要的。
两只腿走路。
是的是的。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朋友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我就拿这个借钱举例子啊。
嗯，
就是真的需要到用钱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想到父母，然后是想到我弟弟妹妹们，就关系特别好的弟弟妹妹们，然后才是我那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就是因为你特别了解你的朋友，你会知道他也要赡养父母去养孩子，也有他的一些个人际交往，他肯定用钱的地方就会比你要多一点点，但是他找你要钱的时候可能顾忌也会多一点点，但亲人相对来说没有这层顾忌会好那么一点点。就是你肯定是能够区分亲人跟朋友不一样的地方的，在某些事情上。对，就但是大部分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的，就是我可以为我亲人去做的事情，我肯定也能为我朋友去做。但肯定有些事情上是很微妙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那圈圈呢？
朋友和亲人的区别吗？
不是，哪个更重要一些呢？对你来说，
当然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你人生中所有付出的东西都很重要啊，因为亲情和友情都付出了时间和心血。就像我说，年纪越大越觉得有些东西很珍贵，不是说第一难以比较，第二难以割舍，第三也不会轻易再付出了，所以只能会越来越少。这个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我就说我的人生观是平衡，就是你这辈子需要很多东西的，你不可能只在一件事情上或者是在一个领域内得到满足之后你其他就不需要了，对我来说这个不存在。所以就是我所有认真去经营的东西对我都很重要，亲情和友情都很重要。
那我其实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当然知道你们俩一定会这么回答的，但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点在哪里？
核心目的不是吗？对，
不是目的，是点在哪里。就是说因为我们因为大家虽然年纪都不算大吧，但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了，就是说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在于阶段性，就是在某一个阶段你会觉得朋友可能是更重要一点点的，这个不是说一定要比较，而是从你已知的结果上面你去回看，对吧？在那个阶段朋友是更重要，为什么？就是在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发生很难的事情的时候，你所谓不是说亲人，不是说父母，这个里边我说的是血缘，血缘里边也包括那些你很想扔掉的亲戚关系，对吧？所谓的兄弟姐妹关系啊，什么这个关系那个关系，但在这个时候你孤立无援的时候，只有你的朋友站出来帮你的时候，我觉得是朋友更重要。但在下一个阶段，也许就是你和亲人的关系或者和亲戚的关系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都重要，对吧？其实我觉得人呢就是一个选择性的动物。其实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人其实都很自私，我们哪怕自己再自律然后再懂道理，但是在很多的瞬间都是选那个更对自己有利的答案的，有利的关系的，对吧？
对，
对，所以孰轻孰重其实它不是持之以恒的，它也是一个变化状态的。对，我也是我有时候就你比方说，而且是我觉得是看情况的，有的时候哪个更重要，就像你有一个事儿你是无论如何不会跟父母讲的， 也不会跟亲戚讲的、嗯、可是有你信得过的朋友，你就很大胆很放心的去跟他们说了。那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朋友比父母重要或者怎么样，而是你知道这个话如果你跟你的父母说，父母会伤心，然后你跟你的什么所谓亲戚说，亲戚可能会嘲笑你，
八卦
对，但是跟朋友说，朋友会帮你保守秘密、嗯、甚至于会帮你出主意，对吧？
对，
所以我们任何关系其实都是需要的，没有什么说嗯有什么有用用什么，不是这样的，而是任何一段关系你都是要去好好的守护的，好好的经营的。这样子的话，当你需要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出现来帮你来保护你的时候，我相信那些人也会及时的感到的，反过来也一样，你也会及时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才是我觉得你做人嘛，到最后无非要的也就是身边有两三个知己啊，然后家里边家和万事兴啊。
嗯，
对，是到最后就是化繁为简的一个过程嘛，就是 原先你觉得好像很多事情特复杂，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你会觉得这些事儿其实特简单，而且你要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对，
但是你要得到这些，就是你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很奢侈的希望或者很奢侈的愿望，但是你也知道你要去终，就是你走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代价的，
嗯，
摔过很多很多跟头，然后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还愿意跟你互相支撑的人啊，那都是打了铁的关系了、嗯、就不是那么容易轻易失去的了。对
对，
OK， 那我们继续聊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是蛇魔，咱们聊聊，又要回到国产剧了。咱们说说咱们国产剧当中的亲情友情，你会觉得特别悬浮。嗯，李家人之名就不谈了吧，已经大家很多人都无法接受。但我也看到今天看了个 B 站的，就是 UP 主做的那种总结视频，就是哪些编剧你是要绕道的，其中提到了以家人之名的那对夫妻档编剧啊，然后就是说，哎，这对夫妻档他不是写不好，他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不想好好写，就只能这么说吧。对，然后就不搞点伪骨科呀，不搞点狗血呀，就好像这个剧本就完不成。但我以我们这么多年做电视儿童的经验，以及我们对影视行业的了解，那我们也知道这各中的原因是很多的。我相信大多数编剧都是想要写出一个好剧本的，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内因啊、外因啊、政策呀等等的各种变化呀，包括资本的加入之后，对吧，你很多的身不由己啊，那这些我们通通不谈。我们就在说，当一个剧本当中他的亲情和友情你觉得是悬浮的时候，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
哎呀，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真情实感。
嗯，
就是我到现在我特别承认啊，生活特别狗血。
嗯，
真的就是可能你把生活上发生的事情体验一下是要比电视剧狗血的多的。
嗯，
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你把它无限延长就跟正常的生活是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有非常多的蛛丝马迹，然后也跟这个参与这个事件的人物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它的逻辑是很通顺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很多悲剧甚至于喜剧它发生是一个必然，它不是个偶然。
嗯，
但是这个必然性你怎么把它演绎出来，就落到剧本上落到电视剧上的时候，这是考验编剧的功底的。这个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编剧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他没有仔细的去怎么说呢，搜集素材把这个故事
仔细去思考因果关系。
是的是的，就是你他填充的血肉的东西不是真实的这个当事人经历的那种情感，所以你才会觉得悬浮。其实他的发生了好多故事啊，咱觉得都并不悬浮，就包括咱们就现在就看琼瑶，对吧？就咱现在以现在的角度看琼瑶，觉得他很多剧情很狗血，但是那些个里面很奇葩的角色说的那些个台词很符合他的人物性格呀，对吧？咱无法理解楚濂会抓着那个绿萍说，就是你失去了一条腿，这紫菱失去的是爱情，那对吧？你无法理解，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渣男呢、啊。他就是觉得爱情很重要， 爱情比你的腿要重要，你的腿装个假肢你还能继续生活。他没有想到绿萍失去的不是一条腿，而是他的梦想，是他的人生，对吧？而且他不爱你，他肯定就是对于你受到的痛苦那感同身受就不会那么的强烈，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但
你现
在这个人做出的行为逻辑他倒是、他是符合他的人物设定的，
没错、
对、
对，
就是我们现在去吐槽，就是吐槽这个人就
是
个渣男，对，而不是去吐槽这段剧情是不存在的，
没错。而且你能看到楚濂的悲剧性，他就算是没跟绿萍结婚，他跟紫菱结婚，紫菱
也
会不幸福的，是的，是的，就他的悲剧性是他个人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他去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女人，就那种悲剧性的东西逻辑上是很通顺的。但是现在的编剧很多逻辑上的东西是咱无法理解的，就包括咱说那以家人之名，对吧？其实他那个故事
那个他们有逻辑吗？这东西
对，完全没有逻辑，情感的逻辑是完全不正确的。就咱们不明白大哥怎么爱上的妹妹，但是二哥爱上妹妹，那个爱上是打引号的，咱们是能理解的，因为张新成他演出来那种感觉了，他不是爱，他只想要你们家户口本儿，他想要你们家户口本是因为他爱你爸。
他想做他儿子，
对，他想做他儿子，就是所以就这条线是很成功的，就他的那种狗血是能够看到一个童年的悲剧，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然后母亲又把他抛弃掉了孩子，他的这个童年阴影伴随了他的终身，以至于这件事情是影响了他的恋爱观、婚恋观的，他有点扭曲，但是这种扭曲又让你心疼他，就是你会觉着就是为什么女主角不爱他呢？他那么好，但是女主角爱上他了，你也会觉得很遗憾，因为那不是爱情。这种悲剧性的东西、生活化的东西、狗血的东西，逻辑上是通顺的，但是
神奇的是它合理和不合理的出现在同一个剧里面，
没错。
哎，实在是
就让你很无奈也很无语，就是你会觉着编剧绝对是有能力去塑造好人物的，即使演员可能达不到你的那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的剧情上是合理的，多多少少呈现起来就不会那么的难看，对吧？但是他这种不匹配的东西同时出现在一部剧一个编剧身上，你就会很难受。你也没办法去吐槽演员演不好，因为你剧本本身就有问题，你让他们怎么演？他们又没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那种实力派人民艺术家的那种气质。哎呀，
还有我觉得有一个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生活当中虽然有很多很多狗血的不可思议的事儿发生，对吧？有的时候就有一个事儿真实的事发生之后，你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的，然后你这段时间可能自己很痛苦很挣扎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终究还是消化了它，无论你消没消化，反正这事儿总归会翻篇的嘛。他可能在每个人一生当中都逃不过狗血事件的，但是他惯就不是说永远在密集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而是可能一个事儿发生了过十年再发生一个，它是阶段性发生的。但是让人大无语的就是在一个剧里边哪怕它有40集，可是它每集都狗血你就受不了。但是如果说你狗血到了一定的就像顶楼那样狗血到了一定的水准之后，你又会觉得你边骂边看你边看边骂，对吧？就到了这种境界了，
欲罢不能。
对，就是你就想看他这编剧还能弄到什么程度，还能反转到什么程度。对，为什么？其实你虽然说他狗血，虽然说他，哎呦，我真的受不了，这个集合了所有难看的梗，可是人家把它融合好了呀，这也是一种水平。我觉得这种编剧特别逗，他就是想要挑战一下自己，也挑战一下观众，挑战一下收视率，
对，看到极限在哪里。
对，看看大家的极限和自己的极限在哪，这挺逗的。但是我们国剧到不了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们国剧的境界就我们国剧的狗血就是说它密集的出现，可是你会觉得这些狗血压根儿就站不住脚，没有是没有问题的，
只有结果没有过程。
就像最近不是大家看影磊看的还是挺高兴的嘛，哎，对吧？可是呢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就说这首先编剧是晴雯以及他的团队，然后这个剧有40集，然后小说没有那么长，所以呢他就肯定会不断的注水，那注水们他们又没有水平去 自创一些有趣的桥段，所以导致这个剧看的观众就很精分嘛。有的时候男女主特别的自然相处起来，然后男三女三就是姐姐和少医生少主人那个又很精彩，那一段成年人的
爱情
就是那种推拉呀，然后那种实力相当啊这种等等又很好看。可是呢问题出在男二女二上面，纯偶像剧写法，然后他出现了就是他不是推拉，他是神经病，你知道吗？就脑子有问题的两个人，对，然后又还非要搞出一个男四出来做第三者啊什么的，也不是第三者，就三角关系搞不清楚。一会儿为了兄弟，我要让掉女人，哎，为什么我都不能理解？2021年的电视剧居然还有把女人当物品一样说，为了兄弟我要让出去。正常的不就是应该我们公平竞争吗？
对，
对吧？让他让我们喜欢的这个女人自己做决定，而不是你把她让出去，说明你好像觉得这本来就是我的私有物。我高高在上的，我可怜你们我才让你们的，这不是一种奉献，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脑残行为，对吧？所以还有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俩看没看，圈圈应该还跟到现在了，32集了吧？然后
我看到30集了。
我是今天干活的时候又看了下31、32，我是快进
了。我真的
是
想看男女主的 cut 了，我跟你说，再
我跟你讲哦，男主的青梅竹马出现
了，看到
了，而且是两姐妹，
喊哥哥喊姐姐，我简直，我看过 cut， 所以我觉得这条线处理的还 OK。
但问题是，
你往后看男主还算正常。
不是，虽然是他为了烘托男女主很正常，为了写米卡很大条，然后也为了写男主。很会见绿，你知道吗？就那种见绿功能很强，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女性角色加入的特别的失败。其实你要去讲一段男女关系恋爱过程当中，它是打不散的关系，你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用了最 low 的呢？
对，
你用了最 low 的方式，无非是知道有很多观众就爱看这个，对吧？就是咱们吐槽的很多段落，很多人就说很好看呀，为什么你们这么挑呢？大家都
现实中这种青梅竹马，对吧？20多年没见了，不会这样子。
就是我不太明白，就是一个对邢队有知遇之恩的老公安，他的孩子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不成立，你知道吗？就是这对姐妹
托孤又不是什么的，
对，这对姐妹有那么非常厉害的，然后很高尚的一个爸爸。然后妈妈早逝，你可能他又要写到原生家庭了，就是父亲太忙了，妈妈早逝，所以没有好好管教孩子。可是在这个里面呈现出来这两姐妹的恶毒啊，完全不是你管没管教，我感觉就像给白雪公主吃毒苹果的后妈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坏人呢、啊，根本不
就是坏人，纯粹的恶，很恶心。
就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就一门心思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出来。
对，就是这个两姐妹的姐姐，她就是说。我要装好人，然后妹妹做恶人，就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然后呢他就一直装无辜，然后呢各种要拆散男女主，在然后妹妹去做坏人，老是跟女主说，哎，这个我姐姐和男主原先关系多从小的一起长到大的呀，互相喜欢的呀，怎样怎样，就感觉非要把正牌女友说成小三儿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再后来就是说又在医院里面各种造谣，说女主和邵医生有一腿啊什么的，就到这种，我觉得不至于啊，生活当中就算有这样的人的话，也不应该是一个老公安的孩子呀，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老上级的孩子写成这样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些
工具人呐，
对，就真的是工具，因为这两个人就是突然出现的，跟那个陆峰是一样的，就纯粹要加一条线出来，就没有任何铺垫，帮出来一个。对吧？我就觉得这是编剧的无能，我都不愿意说他们是故意不好好写，就是无能。为什么一个剧，你要扩容，要扩充它的细节或者剧情或者怎样的，其实是需要一个编剧的大局观的，然后还有统筹能力，就是你改编小说其实就是一个整合能力，对吧？然后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是失败。所以也再也不要说什么秦雯是要为王家卫写繁花的编剧了，我觉得王家卫搭了吧，墨镜戴久了。
没事，王家卫反正他剧本最后都咔咔咔掉了。
其实王家卫不太会看剧本拍的，
对，我
以为
他本身不都没有剧本吗？
对，今天群里有一个小朋友，对，他说可能王家卫受了什么张嘉佳的影响，毕竟他也拍过《从你全世界路过》，哎呦，我给笑的不行，你知道吗？好吧，
也没说错，我
马有失蹄嘛，对吧？哎，OK， 反正就是咱也总结过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在群里边无数次聊过，今天特地把这问题再撩到桌面上来说一说，就是我觉得首先做编剧的人要有生活，而且年轻的编剧我觉得没有生活，因为校门里出来就开始做这个，没有经验，没有阅历，啥都没有，也没有看法，就是人云亦云跟着跑，你他自己不够成熟嘛。稍微年长一点编剧会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从校门出来就投身到这个行业里边，然后没有时间去生活的情况下，你永远写不出好东西来。所以我是非常积极的希望咱们的编剧行业会吸纳更多的业外人士。这个事情非常的惋惜，除了痛骂之外就很多的惋惜嘛。就觉得你们这样的行业，你们是知识分子吗？然后你们就这种，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固步自封了，
是啊，
而是井底之蛙了，就变成，
啊，
你不能够接受正确的批评，对吧？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最牛逼的，不愿意接受任何外界的这个声音。哇，我觉得那这个完蛋了，咱们以后可能看不到好的翻译作品了，就那种感觉。
之前咱们读书节目的时候我还夸过现在年轻的这批翻译特别好，因为未读不是出了一个系列，就是哲学方面的一套小书嘛，就那种入门级的读物，那一套书的平均编译的年龄30岁，就都有20多岁的，也有30多岁的，而且这几本书的翻译都是双学位，就是既修了就是那个德语啊什么的，他好像也修了那个哲学的学位，就是因为你要把一些专业的名词翻译过来，这需要有一定哲学功底在里面的。然后那时候我还说了，靠，现在的翻译已经这么厉害了吗？都双学位了都，然后现在就出个这样的事情出来。
但是你说的这一批年轻的翻译和这位已经，这个人好像是还是这个某某大学的什么外文系的一个什么来着，反正有这么一个教授的头衔吧，所谓的知识分子啊，就这么一个头衔。然后呢他所在的这个什么，反正就有很多人为他去保驾护航，包括他的朋友，就豆瓣上这事儿还挺火，大家可以搜一下，就他的朋友出来讲的话，就意思是就各种指责嘛，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啊，就现在孩子不行是吧？对。啊，这不就是那个谁郑渊洁说做鞋的问题吗？
对，
都倚老卖老啊，都
觉得自己是权威，不能够接受别的声音，所以我觉得编剧圈现在也有这个问题，真的。咱们说公共知识分子，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一个称号，对吧？那个群体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现在一说公知成贬义词了，也不要怪网民好像凶残或者怎样的，而是确实很多的所谓的现在的公知确实特别差，对。然后他们把真正的有知识的那些知识分子，
知识叫认字儿，
对，把那些真正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又边缘化了，让他们没有发声的空间了，对吧？
对，
所以我中。就是问题核心并不是在说，哎，我们这个文化圈怎么样了，艺术圈怎么样了，不是的。我觉得还是根源还是在于咱们中国人目前还是属于没有什么逻辑，并且也没有什么文化的。
文化。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教育理念，现在国家不是也14、15期间也提出来了嘛，说要改变一个教育模式嘛。
加大阅读。
对，原先我们的教育方式其实还是针对工农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对吧？
偏理工科
啊，为了什么呀？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初期的建设，
科技发展。
对，但现在的话，大家也要开始重视文学了，重视文科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是的，
我们看了《觉醒年代》就会知道，有文化多重要啊！我的天，对吧？不然经典读物放在你面前你就看不懂，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呀，对吧？ OK， 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亲情、血缘和友情，我们就聊得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两句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天下的父母啊，并非都是和蔼可亲的。
是的。
但是我们与父母的纠葛，又岂是爱与恨？可以吗？
简单的事情。
简单概括的吗？不是的。还有一句呢，就是在我们心理学上啊，我们很喜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叫做人际关系。那人际关系呢，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当中发生的、发展的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上的联系。就人际关系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成分，这是绝对不能够去忽略掉的，你不能缺任何一个，对吧？所以当你有与另外一个人足够亲近的时候，才会形成某种关系。然后最显著的就是亲情、友情、爱情，像追星这种就怎么去定义我都不知道了啊。然后对，像朋友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从这些人际关系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代名词。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而我们呢更习惯于把它称之为缘分。可是长大之后我们才知道，有缘无分才是常见的，对吧？所以当你相信这段缘，然后很珍惜它的时候，我觉得更好的是要去好好的培养它、经营它，然后保护它，对吧？如果不想轻易失去的话。所以就这两段话吧，跟大家我们互相共勉，跟我们听众也共勉。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拜拜，
拜拜，
拜拜。
How long will I watch you? As long as you want me to. Longer by far. How long will I hold you? As long as your father told you. As long as you can. How long will I give to you?As long as I live through you, however long you say,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the stars are above you, longer if I may.The stars are above you.